川普下令收购 TikTok， 中共突然转向报复美国。川普对伊朗实施最大制裁，俄美合作对付伊朗。苗雅迪新年载歌载舞，泰国对缅甸边境断电。中国商飞前高层行踪不明， C919 恐面临停产。丹麦首相认同川普，认为北极地区需加强抗共。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5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3号，川普签署行政命令，命令美国财政部和商务部成立主权财富基金，并表示这一基金可能收购 TikTok， 并宣布24小时内将与习近平通话。但是4号，川普突然改口话不急着同习对话。4号，中共官方宣布从10号起对美国部分舒华产品加征10%至15%关税。《华尔街日报》认为北京对美国的能源关税注定无功而返。4号，美国对中国10%的关税正式生效。彭博社报道，4号，中共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将对美国石油和农业机械征收10%的关税，对煤炭和液化天然气征收15%的关税。中共商务部与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公告，即日起对25种稀有金属产品及其技术实施出口管制。当日离岸人民币汇率一度下跌0.3%。中共还要重启对谷歌和英伟达的反垄断调查，称考虑对英特尔展开新的调查。YouTuber 悉尼奶巴认为，在加拿大和墨西哥接受美方关税政策之后，中共突然宣布反制关税，习近平是否临时又亲自部署、亲自指挥，往谈判桌上掟筹码？这个是无罪的博弈，就是在挑衅。这个时候川普想落台阶亦落不到了，之后美国会不会更加多关税还要看后续情况。3号，川普说，我们在24小时内和中国进行计划的会谈，但这个只是开场白，如果我们无法达成好的协议，对中国的关税会是巨大的。4号，川普对记者时表示，我会在适当的时候与习近平交谈，但我并不着急，我们在与中国以及所有其他国家的竞争中都会表现得非常出色。4号，白宫首席贸易顾问纳瓦罗在 Political Life 上表示，关税有双重目的，首轮关税重点是确保美国边境安全并阻止芬太尼的流入。华尔街日报说，如果中方执行和延续对液化天然气的关税政策，可能会鼓励中国入口商从其他地方入口液化天然气，而美国可能会考虑将更多液化天然气出口至欧洲，欧洲可能亦乐意购买更多的美国液化天然气。船舶租赁成本最近跌至历史最低点，加上亚洲的天然气库存充足，这些都可以缓解中方关税对液化天然气价格的影响。针对北京说将对美国入口石油加征10%的关税，华日说，中国不是美国原油和煤炭等大宗商品的最大客户，而且通常能源出口国可以轻松找到新买家。日经新闻援引法国兴业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姚伟的话讲，川普对中国加征10%的关税是一种有分寸的举动，更似是一种谈判的筹码。22V 研究前美国财政部代表希尔森说，尽管10%的关税增幅较少，好可能只是针对中国的更多贸易设施中的第一项。中国亦将受到川普对墨西哥潜在关税的影响，好多中国公司将部分生产转移到墨西哥。此外，川普上任时表示，美国政府可以通过合作方式获得 TikTok 一半股权，中共如果不批准该交易，美国或对华征收关税。他正在与多人就收购 TikTok 进行谈判，并可能在2月间对这款热门应用程序的未来做出决定。 3号川普命令美国财政部和商务部成立主权财富基金，并表示这一基金可能收购 TikTok。 他说，我们将在未来12个月内完成这项工作，我们将为美国人民将美国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货币化，这个将是流动资产的组合，我们在这个国家拥有的资产为美国人民而将它推出来。该基金可以通过关税和其他聪明的办法来资助。另外4号，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向欧盟派驻全球的200名大使指出，世界已经转向超竞争和超转型的地缘政治时代，国际强权运用经济、科技、安全工具获取优势，未来欧盟可能会与长期伙伴努力沟通，亦可能需要与理念并不相近但共享部分利益的国家合作。他并宣布2月下旬将带领旗下执委们出访印度深化关系，3月将与南非进行高峰会讨论投资伙伴关系。对于美国，他重申双边关系紧密互惠等。对于中国，欧盟必须基于自身经济和安全利益重新平衡与中国的经贸往来，持续去风险化方向。川普恢复对伊朗的最大限度制裁，伊朗副总统说，普京正在联合美国对抗伊朗。川普2月4号将签署总统备忘录，恢复对伊朗最大限度的施压，并阻断伊朗取得核武的一切管道。路透社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指，川普透过政令指示财政部长对伊朗施加最大限度的经济压力，施压措施目的是将伊朗的石油出口削减至零。资深媒体人庞中对此认为，从历史角度来看，伊朗和俄罗斯关系一直不稳定，他们通常被描述为竞争对手而不是合作伙伴。尽管这种历史性的竞争出现在叙利亚等不同领域，但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和伊朗实施的经济制裁和军事举措，迫使俄伊采取强合作、低竞争的政策。随着美国新政府与普京的接触、沟通和交流合作，俄伊的关系亦有可能出现变化。2025年是重塑世界的一个关键转折期，美国对伊朗的强力经济制裁只是个信号和开始，今后全球阵营结盟的局势可能会出现喜剧性的变化。4号川普说，如果伊朗暗害他，伊朗就会被消灭，这将是他们的末日。同日，伊朗副总统扎里夫说，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准备与美国结盟对抗我们。有人留言说，看来川普的战略目标终将实现。同时，英国金融时报和美国华尔街日报分别在1月22号和23号报道说，悬挂伊朗国旗的两艘货轮正在中国东部沿海的宁波附近，装载1000公吨的高氯酸钠。报道说，这批货物可以转化为足够的高氯酸胺，即一种关键的固体燃料推进剂成分，以生产260枚伊朗中程导弹。此前，一艘货轮1月22号在宁波沿海丹山岛附近的海域，有人注意到这艘船的深度比水面深了2米，认为这个表明它正在装载另一艘船的货物，并正在进行船对船转运。泰国媒体报道，泰国总理兼国防部长佩通坦在2月4号表示，将在当地时间5号早上9点对泰缅边境的缅甸地区断网、断电、断油。佩通坦说，诈骗员及绑架案不单止是一个国内问题，更是一个严重的国家问题，政府必须采取严厉行动，否则泰国将失去国际信誉。同时，泰国国防部长普谭4号在泰国表示，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从5号早上9点起对泰缅边境的缅甸5区停止供电。此前，因诈骗员活动猖獗，泰国军方已经在边境地区设置警示牌和关卡，加强对外国人的护照检查，但是这些措施 都难以跟随犯罪活动。因此断电成为了泰国政府在现有政策框架内所能采取的最直接有效的手段。泰国副总理说，据1960年电力管理局法案的相关条款，泰国当局有权做出这个决定。与此同时，苗亚迪电站园区在过年时还举办了洋日住节日气氛的庆祝活动。 X 账号推上小隐说，在苗亚迪亚太城举办中国新年联欢晚会，网友在 X 分享影片，似乎是晚会表演节目的片段。影片中有几个女子拿着扇在舞台上表演舞蹈，网友留言，舞台上的女子好可能是被骗去苗亚迪的。近日泰国军警在与苗亚迪接壤的地区设卡检查时，拦截了一辆货车，查获出大量电子设备，警方怀疑这些设备属于苗亚迪的电诈集团，是在将运营基地转移到柬埔寨，目前警方正在调查。另外，泰国媒体报道，佩通坦将在5号正式访问中国。在访问前，佩通坦表示，这次访华将讨论打击网络金融诈骗、旅游合作以及控制污染等议题。近期发生的黄星事件引发外界对泰国旅游安全的担忧，中国旅客大量减少并要求退款。为此，泰国官方希望挽救中国游客的信心。2月4号，伴随中共军工系统大清洗，中国军用飞机公司简称中国商飞，其高层最近频频缺席重要会议。有美媒认为，在川普的制裁打击下，中国国产飞机 C919 核心技术供应岌岌可危或面临停产。曾任中国商飞总经理的周新文近期没有出席重要活动，令人怀疑他已经出事。他刚就任中航工业董事长不到一年。此外，现任工信部部长周壮龙曾主导 C919 项目的国产大飞机掌门人，亦接连缺席中共中纪委等会议，神隐好耐。时事评论员李林一指出，近年来中共军工系统内部人士接连失踪，腐败问题严重，同时亦导致民用军用制造的飞机品质堪忧。2023年2月 ,C919 在执行验证飞行时发生发动机机械故障，导致后续飞行计划被取消。今年1月一名中国乘客发文抱怨，自己特意选择 C919 航班支持国产飞机，在候机室等了2个钟头，结果却因为机械故障还是被换成了欧美入口的飞机。不少网民抱怨，你们敢坐 C919 吗？什么时候领导的专机换成 C919 我就敢坐了。尽管中共高调宣称 C919 是国产大飞机，但实际上却严重依赖外国技术，发动机等关键零部件几乎全部来自欧美。一旦美国或其盟国切断供应， C919 将无法持续生产。今年1月美国国防部更新中国涉军工企业制裁名单，将中国商飞列入其中，这个将进一步阻碍其获取美国技术。福布斯曾警告，美国的技术封锁可能导致 C919 完全停产。法国电视台亦曾揭露，中共透过黑客窃取空中巴士技术，以加速 C919 的开发。外界认为，中共又无法真正的掌握核心技术，只是靠窃取、拼装，加上川普的制裁，所谓的国产飞机最终只能是笑话。2月4号，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坚称不出售格陵兰岛，但同意美国关于中共对威胁的观点，承诺加强北极地区安全。据美联社报道，弗雷泽里克森说，中共同俄罗斯在北极越来越活跃，美国同丹麦应该在格陵兰加强影响力。上个星期，丹麦本土政府、格陵兰地区政府 法罗群岛政府三方达成了一项近20亿美元的协议，提升监控能力并维护主权，包括购买舰艇无人机等。格陵兰是丹麦的一部分，具有高度自治权。丹麦是欧盟成员国，但是格陵兰自己却单独退出了欧盟，本身具有独立自主性。2019民调显示，近70%格陵兰人支持脱离丹麦独立。格陵兰政府在星期一提出提案，禁止外国向其政党捐款。金融时报认为，该禁令是格陵兰政府响应川普的第一个行动。另外，格陵兰将在4月6日大选，政府警告说，一些微不足道的捐款对于这个人口5.7万人的岛聚来讲，就可能是巨资，影响政党选举。北约秘书长吕特和川普在3日通电话，吕特说川普讲得啱，呼吁丹麦立即和川普开始谈判。时评人金贤在节目中说，陵兰岛是世界第一大岛，相当于60个台湾。北约秘书长的表态具有突破性，因为川普要购买格陵兰最大的基点落在战略安全上。就好像副总统曼斯最近提到的，格陵兰的海上航道中共国在这里用，俄罗斯亦在这里用。有人可能质疑，人家丹麦为什么要管美国的国家安全问题？不要忘记了，丹麦和美国都是北约成员国之一，拥有成员国互助条例。现在北约秘书长对川普的支持，等于是将处在北极的格陵兰岛的战略地位确认为是整个北约甚至西方盟国的战略安全因素。这个性质就完全不只是美国和丹麦之间的事了。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